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3月15日，四旬期第四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主日道理。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表示，妇女受暴问题不容小觑，应推动尊重的文化。教宗敦促要促进算法发展，为数字领域注入人情味。教宗访问罗马堂区，这里特别关怀监狱服刑弟兄。与圣座进行对话后，古巴将释放51名服刑人。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对于关系中的暴力，尤其是针对妇女的暴力，教宗梁十四世深感痛苦。他在《圣伯多禄广场月刊》3月号如此表示，答复为众多妇女悲剧发生的若汉娜。教宗提出以学校与教会的联盟来遏制这个祸患。从罗马投书的读者若汉娜在信中表示，爱一个男人，与他结婚，或选择跟他一起生活，共组家庭，竟然成了一个陷阱。为什么呢？今天要如何解释很多男人对他们声称心爱的女人施暴，甚至是将他们杀害？教宗在回信中首先对此表达了悲痛之情，并赞许女性天赋。他称赞女性是关怀文化和友爱文化的主人翁及创造者。或许他们也是为此在今天遭受打击和杀害，因为他们在这混乱、不确定且暴力的社会里是反对的记号，因为他们为我们指出信仰、自由、平等、生命力、希望、团结、正义的价值。然而，这些重要的价值受到一种危险思想的打击，这思想侵扰关系，只会制造出自私、偏见、歧视和掌控欲。教宗欲请众人千万别小看暴力举动，我们不要害怕谴责暴力，包括强词夺理或推卸责任的气氛。为了遏制暴力，教宗建议学校和教会要建立盟友关系。学校和教会若不能帮助年轻世代推广一种尊重、关爱，特别是自由的文化，那么谁还能做到呢？这讯息教导人不要把女性当成物品去占有。教宗最后总结道，务必铲除这暴力，想方设法培养思维，必须做个爱护众人的和平之人。在3月14日国际数学日之际，教宗梁十四世在一封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署名的信函中指出，要为数字领域注入人情味。教宗的这封寄给国际数学日主席塔巴伊的信函于13日公布。教宗在信函中反思了本届国际数学日的主题“数学与希望”。在诸多的挑战背景下，人类大家庭 需面对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可能带来的潜在益处和弊端。教宗鼓励参加网络研讨会的与会者思考如何运用算法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时理解这些新兴技术的道德层面。另外，教宗提及他曾担任数学和物理教师，也提到在接见参加禧年教育界活动的学生时对他们的叮嘱：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谁，不明白生命的意义是什么，那么只拥有大量的知识是不够的。最后，教宗祈愿众人再次关注人类心灵深处的灵性需求，愿其引领技术的发展，使其成为共荣和创造力的窗口。位于罗马马莫洛桥的耶稣圣心堂区将于3月15日主日迎来教宗梁十四世的访问，这是教宗第五次访问堂区。整体安排基本遵循此前访问的惯例，教宗预计在下午4点左右抵达，会见儿童、青年以及他们的家庭，并且特别问候病患以及使用该堂区淋浴服务的贫困者和无家可归者，提供服务的明爱会和圣爱之德团体的志工也在场。下午5点钟，教宗梁十四世将主持弥撒圣祭，弥撒结束后，教宗将接见堂区牧灵委员会，然后与在该堂区服务和居住的神父们会面，最后教宗将在圣堂外向信众致意，返回梵蒂冈。本堂神父雷法洛神父表示，当我们得知教宗将来探访我们时，大家都非常感动，有许多人出现了，甚至包括那些平时并不常来堂区的人，他们也愿意伸出援手，在他们心中仿佛点燃了一团火。堂区的牧灵范围内还包括雷比比亚监狱。本堂神父强调，对这些人的关怀是我们堂区的一项特别使命，我们在这里服务绝不是偶然，而是一种我们必须回应的现实。我们也希望能够为那些奖励性离迁许可的人建设一些单间住房，不仅高度关注服刑弟兄，也同样关怀老人、病人和青年。为青年而设的夏季青年活动中心也已经开放，当地还居住着许多外国人，他们来自亚洲国家，如菲律宾、孟加拉国、巴基斯坦，但更多的是来自拉丁美洲，尤其是秘鲁。堂区以多种方式关怀本地区的移民群体，例如设立倾听中心，开办外国人意大利语学校已有20年。本堂神父指出，这所学校不仅帮助他们融入社会，也成为一种陪伴。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于2026年3月10日周二下午在罗马近郊举行的第4期接纳课程中发表讲话，探讨本期课程所关注的青年与教会的议题。书记与伯诺莫教授深度对谈，审视的青年所处的生活环境，观察他们的贡献，留意他们的缺席，强调他们在参与和行动中遇到的困难，以及那些影响甚至对他们造成打击的社会现象。在诸多议题里，首当其冲的便是移民与移民融入问题。帕罗林书记将其描述为尚未解决的挑战，尽管各国已付出了诸多努力，但仍需进一步的反思与贡献， 才能找到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其次是低生育率现象。帕洛林书记指出，战争加剧了人们对未来的恐惧，从而降低了将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的意愿。同时，他警告说，这种普遍的担忧可能会危及所有子孙后代，对未来可能的痛苦与艰辛的恐惧影响了人们的生育意愿。当孩子被视为一种负担，一种对个人自由的限制时，就不会有新生儿的降生。随后书记质问道，什么才是最高的价值？是自我实现，还是将自己作为礼物奉献出去？如果孩子被视为在社会上成功的绊脚石，那么通向新生命的道路就被堵死了。帕洛林书记观察到，这种现象是西方世界的典型特征，而与此同时，非洲的人口正在以指数级的速度增长。他强调，必须为青年提供未来的愿景，因为当他们缺乏教育、工作和机会时，他们就会深受极端主义所害，轻易沦为这些诱惑的猎物。他补充说，正是青年在战斗，在前线冲锋陷阵。书记提到，非洲许多被遗忘的战争和乌克兰的战争如此表示。帕洛林书记还谈到了只有年长者参与谈判与对话的现象，他强调青年应该更多的参与其中，这不仅是因为未来属于他们，也是因为解决方案往往来自于他们。为此，他呼吁各国体制机构，特别是国际机构，应该以更开放的态度去接纳青年可做出的贡献。他指出，国际机构必须进行更新，因为如今的国际局势已经不再是冷战或战后时期。我认为在进行严肃反思时，必须考虑青年的贡献。我们需要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在这些体制机构中发挥作用。帕洛林书记说，许多青年在被要求完成他们觉得自己无法胜任的任务时，会经历巨大的挫败感，他们觉得自己力不从心。书记建议的解决方法很直接，应该有人无条件的爱他们，有人不计结果的爱他们，而我们有天主，无论结果如何，他都爱我们。书记补充道，应该向男女青年展现出，天主并不要求完美，而是超越我们的成就，去爱我们，重视我们。谈到价值观，书记表示，必须鼓励青年培养基督徒身份认同，并复兴过去由家庭、学校和堂区共同参与的价值观传递。然而，帕洛林书记指出，如今，家庭、学校和堂区之间在行动方面已经没有交集了。他补充说，通常敌人就在家里，因为青年只需拿起手机就能体验一个我们不认识的陌生世界。因此，除了信仰和价值观之外，还需要有威望的人来启发青年的生活。帕洛林书记表示，教会必须采取双管齐下的方法，首先是倾听，寻找途径和机会去倾听青年的心声，其次是在他们前行的道路上陪伴他们度过种种困难。他补充说，教会可以成为一个让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能更容易地融入的环境。他指出，天主教学校可以成为促进这种融入的工具，世界青年节也是如此。 书记最后总结道，作为天主教徒，我们必须敞开心扉去倾听他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向他们及其同龄人敞开大门。古巴政府宣布，在未来几天释放51名服刑人，并表示这一决定是本着善意的精神，以及古巴国家与梵蒂冈之间密切而顺畅的关系所做出的。这份公告由古巴外交部所发表，关乎圣周庆典来临之际的多项措施。圣座新闻室主任布鲁尼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证实，近期就服刑人的释放有过一些对话。古巴当局表示，这次获释的服刑人已服了大部分的刑期，并在服刑期间表现良好。公告还指出，这项与主权有关的决定是我们刑事司法体系中的标准做法，当事人的姓名以及其获罪的罪行性质并未对外公布。这项措施是古巴政府和圣座之间历史复杂但又持续不断的关系的更广泛框架的一部分。近年来，圣座多次发挥从中斡旋的作用，促进若干人道倡议，推动哈瓦那与国际社会之间的对话。早在过去，在几年期间，在这方面的呼吁发出后，也曾有一些服刑人获得释放。释放服刑人仪式发生在古巴的一个微妙阶段中，在此阶段有困难的经济局势与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在公民自由问题上日益增加的国际压力。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为您播送主日弥撒道例。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若望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耶稣离开圣殿，在路上看见了一个生来的瞎子，耶稣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了些泥抹在瞎子的眼上，对他说，到希罗亚水池里去洗洗吧。希罗亚是奉差遣的意思。他去洗洗洗了，回来的时候就能看见了。于是邻居们和经常见他逃犯的人都说，这不是那个一向坐在这里逃犯的人吗？有的说就是他，有的说不是一个很像他的人。那瞎子却说，就是我。于是他们就把先前瞎眼的这个人领到法利赛人那里，耶稣和你开他眼睛的那一天正是安息日。于是法利赛人又查问他怎样看得见的，那个人就说， 他把泥抹在我眼上，我洗了就看见了。有些法利赛人说，做这事的人不可能是从天主那里来的，因为他不遵守安息日的戒律。另有些人却说，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奇迹呢？他们彼此便发生了争执。于是他们又问瞎子说，关于那开了你眼睛的人，你说什么呢？瞎子说，他是一位先知。他们就辱骂他说，你这完全生长在罪孽之中的人，竟敢来教训我们吗？就把他赶出去了。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来时，以后遇见他，就对他说，你信人子吗？那个人回答说，主，那人子是谁，好使我去信他呢？耶稣对他说，你已经见到了他，现在跟你讲话的就是他。他说，主，我信，就连忙跪下朝拜了耶稣。以上是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今天我们已经来到四旬期的第四主日，再过不久我们就要到逾越节、复活节的庆祝。我们还在准备在这个四旬期当中，特别在今天的福音里面，耶稣治愈了一个瞎子，看不见的现在看得到了。在这个行这个奇迹的时候，当然我们在福音里面听到当天是安息日，那因为法利赛人很遵守安息日，就对于耶稣所做的这件事看得不是太好。这位瞎子他被耶稣治愈了，但是这个奇迹发生的时候有两个反应。瞎子的反应就是相信耶稣是先知，其中一个先知相信了耶稣。那些法利赛人的反应是什么？法利赛人的反应就是觉得耶稣因为不遵守安息日的戒律，不可能是从天主来的。所以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遇到一些状况，我们相信不相信就看我们看的是什么，我们的角度来看。因为法利赛人托布里看到耶稣不遵守戒律，所以不相信。但是我们就跟那个瞎子一样，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奇迹、这个好事的发生，从瞎子变得看得到了，耶稣他说他就是这个光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已经是受洗，已经是相信了。所以圣保禄在今天的读经二说，弟兄们，你们原来在黑暗中生活，可是现在成为主的信徒，就在光明中生活了。因此 你们的生活该像光明的儿女，良善、正义和真理就是光明所结的果实。在这个试训当中，试训期当中，我们可以看看反省我们是不是在光明上生活，是不是按照耶稣的光看到我们的罪过来悔改反省，跟着耶稣走。我们继续在这个试训期当中做我们该做的，让我们在复活期的时候能够得到这个新的生活，让耶稣的光照耀我们。
主日弥撒道理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在明天节目的时间里，将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和希望的朝圣者。
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